好，我们继续读天主教要义，我们到了2104，还在讨论这个由天主十诫第一诫啊所衍生的相关的教会的教导。我们前面看就是我们应该朝拜天主，而且唯独朝拜他。那么事实上我们今天也在福音中听见了这个撒种的比喻嘛，那我们知道就是有人就是不听嘛，对不对？那怎么办？所以这边就谈的是宗教信仰的自由。天主是非常好的，遵照他自己创造的许诺，尊重他的许诺，他的创造，他不会强迫人。我们看这边谈的是宗教的社会义务，还有宗教自由的权利啊，宗教信仰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的。那么当然也有一些人啊，他可以自由的选择。那我们这一大段啊，从2104到2109这六个条目里面啊，他引用了非常多的根据。如果你是纸本的话，你纸本的这个书的话，下面都会有那个很多的引用的，它有 DH 啊，那个 DH 是信仰自由宣言，这是凡尔文件的其中之一。凡尔文件有三大类，一个是法令啊，然后一个是宪章，有四大宪章嘛，然后有法令，然后有这个宣言啊。好，那么这个是 DH 啊，是这个信仰自由宣言。那个 NA 呢，是对基督信仰以外的这些信仰团体我们所做的宣言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是 AA 是这个教友传教法令啊，三个这个我们书的前面都会有这个任何的简写啊，在我们这个纸本一开始前面还有一些每一个缩写的这个字的意义，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我们看2104啊，这边大部分是来自于这个凡尔会议当中对于这个信仰自由所做的宣言。好，人人都该追求真理，特别应该追求有关天主及其教会的真理，既寻获之后就必须服应而遵循之。好，每一个人都要寻找真理，你找到了或自认为找到了就必须要遵守的。好，这义务源自什么？人的固有本性，我们相信天主这么创造我们的。好，他并不违反对各种不同宗教的诚恳的尊敬，这些宗教往往反映出普照全人类的真理的一线光明，它也不违反爱德的要求。这爱德催促基督徒应以仁爱、明智、耐心对待那些徘徊于歧途或在信仰上无知的人。所以基督徒的信仰不是让我们骄傲的，以为我们才是真正有这个天主恩典的，别人都没有，或者我们用一个俗话说，别人都死定了，不可以有这种态度，该是仁爱、明智、耐心的对待，帮助他们接受我们的信仰。那前面那段话是，要去尊重每一个宗教。他说这些宗教呢，往往反映出普照全人类的真理的一线光明。那这是凡尔会议啊非常重大的教导，也是教会在历史里面的发展。我们对那一句话说，天上地下啊，无论凭谁啊，除了耶稣的名字以外，绝无救援了。那过去我们一直把这个基督信仰当作唯一的途径，别的都是什么，就是坏宗教或怎么样。那么现在是明白的啊，天主在人的每一个文化、每一个宗教里面都埋藏了天主的真理，我们说只是真理的层次不同。所以每一个信仰团体、每一个民族文化对真理有不同的领悟。那么当然这个话说肯定的是基督信仰，我们到应该讲天主教会了，我们有自信，我们是有最完整的教会真理的或信仰真理的领悟。所以那当然这个真理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呢，我们怎么样，我们更应该福音嘛，我们更应该首先按照我们的信仰来生活。那么这一个生活方式呢，就包含尊重其他还没有完全领受我们这些真理的人，而不是让我们只有骄傲或者是轻视他人的权利，是不对的。好，这是2104。好，2105， 向天主献上真实的崇敬是一种个人性和社会性的义务，是义务，认识天主就基本上其实没有什么逃避的可能性。好，这正是公教会关于人类及社会对于真宗教及唯一的基督教会所有道德责任的传统道理。好，我们负有责任的。好，借着不断地向人们宣传福音，教会尽其所能使他们能够把基督的精神注入思想、习惯、法律和所处的团体制度中。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是尊重并启发每个人对真与善的喜爱，这责任要求他们使人认识崇奉唯一的真宗教，这真宗教存在于至公而由宗徒所传下来的教会之内。基督徒蒙召为世界之光，如此教会向受造界，尤其向人类社会表达基督对他们的王权。我们可以用保罗的话说来说吧，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那天主召叫我们得到这个信仰，是让我们把信仰跟人分享的。我们只是知道在分享信仰的时候不可以用强迫的手段，也要尊重别人，但是传福音是必须的。我们领受了这一个最根本的责任，我们得到了这一个天主的救恩，不是只为我们自己。所以传统的神修说，说基督徒被天主召叫在哪？从这世界当中召叫起来。那么召叫呢，不是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而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为基督为人服务。我们是首先，就是说按历史时间来分别，我们首先被召叫，应该把这一个召叫继续的传扬。当然我们也得尊重如果有人拒绝，可是呢，传福音是不得不做的基督徒的义务。如果不做，那么其实不能够说我们自己信天主，不传福音的话不能说我们信天主，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的原则嘛。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天主，我们就必须传福音。所以换句话，如果我不传福音其实就不信天主，这个简单的一个逻辑这是很清楚的。好，2106这边谈自由了。好，在宗教信仰上不能强迫任何人违反其良心行事，也不能阻挠任何人在合理的范围内或私自或公开或单独或集体依照其良心行事。好，不能干涉良心的。每个人其实最后啊，都是要靠着良心。的确，我们在做这个真理的判断的过程当中，大概谁也不敢说我现在就是绝对的拥有全部的真理，别人都没有，我们不能这么说的。我们大概连我们所领悟的真理都要有点保留，我们可能还是有犯错的情况。只是呢，我们现在人就在无法100%的认定，我们还是要依循良心嘛。我良心目前要有多少的体悟领悟，我就该遵照良心的指导。我们记得前面我们谈的良心有天主放在我们人类的嘛。好，所以这个信仰的权利乃是奠基于人的本性啊，本性，而人的尊严驱使其良心自由的依附超越现世秩序的天主的真理，好，让我们自由的去依附。因此呢，即使在那些对于追求真理及依附真理不尽责任者身上，仍保有不受强制的权利。就有人他就是不要接受，我们也不能够强迫他接受。信仰是不能够用强迫，这是我跟各位分享好多次的。我一直觉得我们在教会在整个世界，像台湾比较过去比较明星的稍微好一点点，是我们办了很多学校，办了很多社会的事业。我们传福音是应该的，但传福音我们要明白，就是不能够伤害了自由啊。特别是我觉得在中小学，在孩子们还没有成为成人的时候，要很小心。我们不能可以说，就举行一个弥撒，大家都非来不可，那不对的。那是我们自己就违反我们的信仰的原则。那很多这个学校里工作的修女跟神父跟我去争论了。你看这条就好了，看这一条。我们可以在学校里面举行弥撒，我们可以邀请他们来参加，不能规定，规定是不对的， 不能。我们今天连教友们都无法规定了，对不对？我们就规定一个外面的这个小孩子，没道理的了啊，这个是，但这个有点那个尖锐，不大家可以想想看。好，2107，如果为了人民的特殊环境，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上对某一宗教团体予以国家的特别承认，则必须同时对其他一切公民的宗教团体承认并尊重在其宗教事务上的自由权利。好，有些国家会把某些宗教定为国教啊，譬如伊斯兰世界，像印尼，可能马来西亚也是吧，我不太清楚啊。那譬如是像很多像英国圣公会，像这个俄罗斯等等，有一些他们是定为国教的。但是他这么说了嘛，即使如此，不能够强迫或者不能够禁止他们的国民，他们公民有别的选择是不对的。还谈，你看这个是很清楚的，谈这个宗教自由，清楚的。好，2108，宗教自由的权利既不是依附错误的道德允许，也不是犯错的假想的权利，而是人享有公民自由的自然权利，就是在有关宗教的事务上，在合理的限度内，不受政府当局的外力强制。那这项自然权利在社会法律制度中予以确认，并成为民法的条文。我们大概的民法都有规定，每个人有宗教自由的权利，但都有规定。但好，这边是那，但是呢，并不是怎么可以任意。我们说，譬如说什么，我们不可以什么去创造什么，用宗教来胁迫，宗教来骗人。我们所谓的这个邪教，那还是犯法的了。下面就是看2109更清楚。2109他说，所以宗教自由的权利本身不是无限的，也不能仅以法有。不能仅以法有明文或市政主义、自然主义的标准而设计的公共秩序加以限制。简单说了，这个自由也是一样，不能够无限上纲的，要很小心的，不能随便做，但也不能够任意的控制啊。所以至于此权利具来的合理范围啊，必须依据每一个社会情况，按照公义的要求，运用政治的明智加以厘定，并由政府依照符合客观道德秩序的规范予以批准。当然你可以看见这边已经把这个政府假设成是一个道德标准很高的了，其实蛮困难的。你看真的很清楚，我觉得这法理上的理解上是没什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要每一个宗教自由还得和在当时的情况得明白的。那最终我们知道，我们最终是依附良心，我们每个人只能够到这个最后，我们良心的要求催使我们去按着良心生活。但是良心，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我们是良心训练的不好的话，或者因为各种关系的影响，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说我们良心变成所谓的错误的良心，那要很小心。我这边很清楚的，我们基督徒得相信，这个天主教的基督徒要相信，我们拥有绝对的真理，有圆满的真理。但是我们对别的宗教团体和别的社会团体应该有基本的尊重，但是我们在尊重的时候也应该要尽我们的义务，把天主先给我们的真理跟人分享。还是那一句保罗的话，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就有祸，有祸。非常严重的一个保罗的自我反省，那在我们身上该好好的努力，在传福音的时候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我们就是不断的把好东西跟人分享嘛，或别人拒绝不要，我们就尊重就好了。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明天我们就看下面，就是比较消极的。我们只能够尊敬朝拜唯一的神，那么别的呢，别的神都不是神，不可以当作神来朝拜。我们下星期从这边继续。愿光荣归于父，
即使极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
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